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启示录14:6-20。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那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我又观看，又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约有600里。 Back to Acts chapter 2, verse 1-4.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had fully come, they were all with one accord in one place, and suddenly there came a sound from heaven, as of a rushing mighty wind, and it filled with the whole house where they were sitting. Then there appeared to them divided tongues as of a fire, and one sat upon each of them. And they were all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began to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 as the Spirit gave them utterance. And Revelation chapter 14, verse 6-20. Then I saw another angel flying in the midst of heaven, having the everlasting gospel to preach to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to every nation, tribe, tongue, and people,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Fear God and give glory to Him, for the hour of His judgment has come. And worship Him who made heaven and earth, the sea and the springs of water. And another angel followed, saying, Babylon is fallen, that great city, because she has made all nations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her fornication. Then the third angel followed them, saying with a loud voice, If anyone worships the beast and his image, and received his mark on his forehead or on his hand, he himself shall also drink of the wine of the wrath of God, which is poured out with full strength into the cup of his indignation. He shall be tormented with fire and the brimston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angels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Lamb. And the smoke of their torments ascends forever and ever, and they have no rest day or night, who worship the beast and his image, and whoever received the mark of his name. Here is the patience of the saints. Here are those who keep the commandments of God and the faith of Jesus. Then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to me, Write, blessed are the dead who die in the Lord from now on. Yes, says the Spirit, that they may rest from their labors and their works follow them. Then I looked, and behold, a white cloud, and on the cloud sat one like the Son of Man, having on his head a golden crown, and in his hand a sharp sickle. And the other angel came out of the temple, crying with a loud voice to him who sat on the cloud, Thrust in your sickle and reap, for the time has come to you for you to reap, for the harvest of the earth is ripe. So he who sat on the cloud thrust in his sickle on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reaped. Then another angel came out of the temple, which is in heaven, he also having a sharp sickle. And another angel came out of the altar, who had power over fire, and he cried with a loud cry to him who had the sharp sickle, saying, Thrust in your sharp sickle, and gather the clusters of the wine of the earth, for her grapes are fully ripe. So the angel thrust his sickle into the earth and gathered the vine of the earth and threw it into the great winepress of the wrath of God. And the winepress was trampled outside the city, and the blood came out of the winepress up to the horses' bridles for 1,600 furlongs.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五旬节，五旬节之所以叫五旬节，就是从逾越节之后数五十天，然后叫五旬节。对于咱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啊，今天有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啊，什么叫五旬节？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五旬节就是耶稣时代的那个五旬节，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时刻。好，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的投影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先来解释一下啊，什么是五旬节，然后在主耶稣之后的那个五旬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这些事对我们今天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去看下一章。哦，好，那么五旬节是以色列的神给他的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三组大的节期其中的第二组。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以色列的三组节期啊，它也对应着三组的献祭对我们各种的不同的含义啊，我们下面一个一个先来看一下啊。那么第一组的节期呢，就是逾越节啊，叫逾越节，后边的人能看清楚吗？ 可以看见啊。好，月节英文里边叫 Passover， 就是它越过去，越过去。我曾经讲过，咱们中国人新年过年的时候门口贴对联，这个可能与以色列人的月节很有关系，就是象征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要把一只羊杀掉，一家杀一只，然后把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对联贴在门框上啊，门楣上啊。然后呢，那一夜神的使者要出去，在埃及地，就是奴役以色列人的那些埃及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他们中间被他们沦为奴隶，耶稣说我要拯救，神上帝说啊，我要拯救我的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隶的这个奴役。埃及人不放他们走，最后上帝用9灾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身上得了既得利益啊，不让以色列人走，所以神说我要杀他们的长子。所以咱们中国人把这个称为年，说有一个年啊，要这个是个灾难啊，要临到我们，所以要保持这个年不进到我们家里来怎么办呢？就要在门口贴对联啊，叫这个年跑掉，我们还放鞭炮，我们各种东西把这个年吓走。其实这个传说有一点改变啊，但是它的本质，它的背后真正来源是来源于这个故事，就神的使者出去巡行埃及地，然后所有门框上没有这个血的，神要击杀他家里边的老大长子啊。这样呢，埃及人一看这还得了，好了，以色列人走吧。所以月节象征着得救，那么它对应的是赎罪祭，就是那一只被杀的羊成了替罪的羔羊。那么月节呢又叫除酵节，所以那天吃羊肉的时候要伴随着无酵饼，所以我们每次来分饼的时候就是月节的无酵饼，象征着除掉我们身上的不洁净的东西，表示以色列人得救要把罪恶除掉的意思。那么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意义。那么他到了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受难就是月节那天啊，然后呢就是耶稣基督像那一只被杀的羔羊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然后他无罪的身体为我们死的时候，就成就了福音，把福音做成了。这是第一组节期。先说第三组节期，叫祝棚节，现在以色列人还在进行啊，所以我们每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大部分我们都可能在祝棚节，因为我都是选择秋天去啊，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那么祝棚节又叫收藏节，是表示他们整个收割的时代结束，所以今天是五旬节，也叫七七节，也叫初熟节。那么这个是象征着以色列人就开镰收割的时候啊，庄稼熟了啊，这个是夏天啊，秋这个春天和夏天交接的时候，特别是收麦子的时候啊，开始收割了，一直收到祝棚节。所以这个祝棚节是以色列的男丁都要来到圣殿里边来，把一年收割的庄稼带来向上帝献上感谢，然后他们要祝棚七天啊，然后守节七天，一共14天的时间。那么在祝棚节里边有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叫得赎日，我们中国人翻译成赎罪日。那么这一天出了名了，因为在1973年。在中东发生过一次中东战争，就叫赎罪日之战啊，大家我可能听说过啊，这个赎罪日之战。所以阿拉伯国家就选择了在以色列人过赎罪日的那一天，因为那天以色列人不吃饭啊，这个他们禁食， 然后所有的地方都放假啊，前后祝棚节要有十几天的时间的节期，所以那个时候是以色列防守最放松的时候，所以阿拉伯国家就选择了赎罪日那一天突然向以色列发起攻击，以数倍于以色列的兵力来攻击以色列，他们的盼望就是把以色列赶进地中海啊。结果很奇怪啊，上帝有眼，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打仗以后，以阿拉伯国家彻底失败为结束，而且从赎罪日之战之后，阿拉伯国家再也不敢向以色列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一直到今天啊。这是神的作为。那么赎罪日这一天重要，是神要在那一天借着大祭司的献祭赦免整个以色列民族国家的一年当中的罪恶的日子。那么这个象征着基督的再来，要把他的教会从世界里边得赎，然后永远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赦罪才是真正的兑现的时候，他要把我们从地上提到天上去，带我们永远归回天上的天堂家天家。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啊，象征着他把我们收藏在永远他的天上的这个圣经里边叫做基业，就是我们在天上的产业里边，他要和我们永远同住。所以赎罪日象征着基督的再来，教会的被提，从罪恶当中的得赎。我们今天还没有啊，所以祝棚节的预表的意思现在还没有兑现，但是我们相信很快了啊，基督就要再来了啊，然后这个世界就要结束了，然后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将要被提，像赎罪日那天啊，我们将要被提到他那里去。所以到他那里，这个祝棚节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所以呢它对应的祭是平安祭，所以这个月节对应的赎罪祭是相当于我们得救赎罪，祝棚节对应的是平安祭，那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表示我们歇了地上的劳苦，我们要到天上去与他永远同在的那一个时刻。圣经告诉我们那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呢？是羔羊的婚宴的时刻，要提取他的教会，所以他象征着基督的再来和教会的被提啊，就是这个祝棚节。然后中间呢就是五旬节，那么五旬节也叫初熟节，是表示开始收割的时候，那么它对应的是燔祭，是表示我们要开始归向他了啊，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他了，可以献给他了，也就是说在基督受难赎罪这个逾越节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罪还在的时候，我们不能归给他，因为我们有罪，有罪的人是不能与神同在。因为有了逾越节，因为有了赎罪祭，因为我们在他的恩典里边能够归向他了，这时候逾越节这个五旬节啊才开始。所以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么就开始了圣经记录啊，告诉我们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降临，那么教会在地上诞生了。那么在这个五旬节之前的时候啊，圣经《使徒行传》记录了这么一句话，在一开始的时候啊，耶稣吩咐门徒啊，因为经文比较多，我不能全都讲出来啊。这个五旬节对我们今天象征着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从创世以来，从创造世界以来啊，咱们说到今天，根据圣经的记录， 不是多少亿年多少万年，那都是人的猜想啊。圣经的记录告诉我们，造物的主告诉我们六千年啊，在这个六千年里边，中间非常重要的一刻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刻那一天，因为那一个五旬节的那一天是得胜的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一个星期，然后圣灵降临了。那么我们今天查经的时候，我们讲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是掳掠了魔鬼撒旦，开始进行大祭司中保的职任，成为我们人类的保护，然后使我们一切在基督里有信心的人，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都在基督的保护里面，都在他的国度里头得蒙保守。那么从那一天开始，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福音还没有做成，所以那是旧约的时候，是预备福音的时候。那么神借着什么来预备这个福音呢？弟兄姊妹放在心里，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世界上普通的一个民族，但是它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神拣选了他们。那么神拣选他们，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圣言交托他。神的圣言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手里面这一本圣经是神的圣言，另外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要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来产生。所以这是神的圣言的两个表达，一个是启示出来的圣经，另外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成就对我们的救赎。所以在耶稣基督没有降生之前，公元前的时候是预备这件事情的到来，神预备了很长时间，四千年。当然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产生1500年，所以在这个之前的时候神用了很多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成为基督徒有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心态作为前提，我们的 attitude 做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谦卑。上帝用了4000年的时间让人学什么呢？让人学谦卑。人谦卑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听清楚，人无法自救，你救不了你自己。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骄傲的毛病，一直到今天。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佛教？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辩证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的东西？我告诉你，基本的思想心态。所以这个中国人就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中国人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骄傲。中国人觉得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只要学习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天下老子第一嘛，是吧？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是吧？人定什么？哎，你说还有比中国人更狂妄的吗？这狂妄的不得了，老子来了，是吧？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3/3/5让路，这个大喝一声我来了，是吧？你说中国人这个骄傲到什么程度？豪言壮语，说到天地，说到什么东西，说到底什么什么天上玉皇大帝什么东西拿来跺脚，是吧？文化大革命之后撒烂，是吧？我们的骄傲简直是不可想象。 但是西方国家虽然马列主义产生于西方，西方国家不接受这个东西，西方国家知道你根本不可能。上帝用几千年的时间让人学习谦卑，让人知道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所以咱们中国搞了几十年，现在怎么样？还共产吗？还凡物公用吗？这贪污怎么解决？是吧？我们知道你根本解决不了，客观真正看看现实，解决不了。所以神用律法让人知道，用良心让你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根本不可能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事后满足了，圣经说庄稼熟透了，神要收割的时候了。所以公元零年，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他来了。那么耶稣来了以后，他自己为人类做了赎罪祭，他替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咱们中国人明白这一点，他叫做牺牲，他为我们牺牲，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类的大救星。谁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什么东，是吧？想法很好，伟大领袖，我们尊重他，我们尊重他，不是在这里想羞辱他，不羞辱他。但是有一点不自量力，说了大话，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盗用耶稣的身份，以为自己能拯救人类，能吗？不能。所以真正人类的救赎，耶稣基督来了，神的儿子来了，所以他为我们成就了，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战胜了罪恶，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只有他一个人战胜了罪恶。今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堂里边躺着一位老人，我们尊敬他，纪念他，但是他躺在那里证明一件事，证明什么？证明他死了没有复活，他已经被死亡吞灭了，他是有罪，和世间的人一样。我们再说，我们不攻击他，也不批判他，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什么人？他不是神，所以我们把他拜成神是不对的，我们尊敬他是一个人是对的，他是一个伟人是对的，值得我们尊敬，他想解放全人类想法是好的，但是他做不到，他冒充上帝就糟糕了，所以我们把他拜成上帝更糟糕，不行。所以那真的上帝来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太多假上帝把真上帝也不要了，是吧？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混乱的宗教把真实的信仰也不要了。真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犹太人，为我们受苦33年的时间，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上个礼拜我们受圣餐说成就了，成了，成了什么？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对于人类的救赎他成功了，成了以后他复活升天，然后他拆下圣灵，拆遣使徒出去，他在天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然后在地上建立教会，然后把这个福音的工作借着教会来带向万邦。弟兄姊妹，新来的朋友一定要知道，福音不是宗教，福音不是劝人行善，福音不是在这个地上搞一个社团，而是要引导我们归正，使我们得着那因罪而死的生命，在福音里边要活过来，我们要回家与上帝和好。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工作 凭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人做不到。所以福音的工作必须靠圣灵的能力，神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所以耶稣当时在地上，他准备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那么当时的门徒被耶稣训练三年半，耶稣当然那些门徒比咱们今天的神学生要厉害，是吧？耶稣亲自做他的老师，亲自训练，而且他们亲眼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都亲眼经历了。那么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出来传福音，就可以神学院毕业，能够做教会的工作了吗？耶稣说不能，不能，你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那个能力有不有用的？很有用。耶稣的训练重不重要？重要。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的侍奉，我们的神学训练都很重要，但是不够，不是那个关键问题。耶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在人的角度来看都没有什么能力，耶稣就是要叫神知道，福音的工作的做成不是靠你的能力。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虽然你们已经毕业了，还缺样东西。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当时的门徒啊，他们不明白耶稣要干什么，所以今天咱们经文里边就说了，门徒聚集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准备升天了，然后就问耶稣了，说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吗？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当时的门徒都以为救主来了是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嘛，跟你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但是耶稣对他们说，父上帝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结果这个时间和日期一等，等了将近2000年，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对吧？他们重新在建立，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地上复兴的以色列。这神所定的日子，以色列人当时的人怎么会想到2000年以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所以耶稣说，这个你别问，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该你的事，至少你这辈子没有，你别管了啊！但是现在你们要完成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要得着什么？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干什么的能力？是属灵征战的能力，是把人的灵魂从撒旦、从罪恶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知识，不是学问，不是经验，不是训练，不是人的成熟，不是宗教的一切的努力能够做到的，必须神自己的能力。今天弟兄姊妹，你坐在这里，为什么不是人的能力能做到？等会儿我们会讲到，因为信耶稣从人的角度来，在地上来看没有任何好处。相反的，你信耶稣就要受逼迫，你信耶稣就更加人生困难，是吧？这个用什么能力、用什么方法能够吸引人呢？如果不是圣灵自己的工作在这里吸引我们，人有什么能力来吸引呢？就像我今天在这里讲到，你在坐在下边听，累得要死，一个星期到礼拜天上午这么一点点时间坐在这里听这个人白话什么？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人在这里，我能给你什么？给你什么好处？没有的。你在这里什么好教堂，什么东西都没有，到这来干嘛？圣灵的工作，他在你的心里边来催促你，因为圣灵让我们看见生命的价值，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真理的价值，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永恒的价值。这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人根本做不到。所以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直到中国，直到 Australia, 直到美城教会， 为他去做见证，成为他的见证人，去干什么？去传福音。这个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记录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那么门徒聚集的时候，就是刚才圣经上说他们迷惑，他们不知道，以为复兴以色列，也说不对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然后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为耶稣做见证。因为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要不要跟我说一再说一遍，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我们的福音，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我们才有今世来世的盼望，才有超越死亡的应许，才有生命更新的可能，所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福音传到了以后呢，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结果了，一个是信而受洗的人，然后说必然得救。传福音不是为了让你进教会，当然也进教会，是吧？传福音不是让你信宗教，当然也有宗教的行为。传福音的关键得救。所以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拯救出来，我们是从被定罪灭亡的地位上要成为神家里的人，神要给我们儿子，神儿子的名分，要拯救我们进入到永远天家里边去。一个钱币有两个方面，所以当我们不得救的时候，不信福音的时候，下边说凡是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边有两个字非常严肃，就是必这个字，必然的。信而受洗的人，圣经从来不含糊啊，必然得救。然后不信的必被定罪，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无罪的，必被定罪。这是福音的工作。那么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这个福音的工作开始了。我们从启示录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启示录十四章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这个约翰啊，在这个拔摩海岛上他看见异象，他说有一个天使飞在天空，然后就宣布一件事情，说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当然今天也传到咱们华民华人啊，传到这一方，福音传到这里来了。然后他大声说了，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当敬畏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个时候对普世的人给了我们一个信仰的指向。你要信谁呀？有人说我信科学，有人说我信佛，有人说我信穆罕默德，有些人说我信这个信这个信那个信那个。但是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使徒被拆出去，圣灵帮助我们向普世的人宣告说，你们应该信谁？应该信谁呀？ 信这一位独一创造天地万物，又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自己，又复活升天，将来有一天他要再来的，要信他。我们要敬畏上帝，要荣耀归给他。怎么叫敬畏上帝？用什么方式来表示我们对他的敬畏？有些人说我跪在那里可扑腾扑腾扑腾可响头，这个叫敬畏。 No， 什么叫敬畏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敬畏上帝，是敬畏上帝的人一定是听他话的人。你敬畏他，他说什么你要认真的听，对不对？荣耀他。怎么荣耀他？听他的话就荣耀他。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中得着永生，这就是上帝的旨意。神在普世当中，普世当中，今天我们的人还活着，弟兄姊妹，很多人不明白我们活在世上干什么，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劳苦叹息活一生干什么？在这一生里边最重要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神在人类里边要做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人类的历史以公元划分，表示公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件事。什么事啊？就是信耶稣有永生，在他里边能够归回天家，罪得赦免，这个是神旨意的核心。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日子到了。我们通常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审判的意思啊？审判就好像坐在一个公堂里边啊，把罪人抓过来啊，法律一亮，然后你有罪，这个叫审判。当然这个是审判，但是在这里面圣经里边指的说，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审判不是指的这个意思。这个和基督再来的时候最终对于义人、罪人、教会施行审判还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的审判是指的神开始对世人有判断分辨的这个工作了。在下边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神的审判以福音为分界线啊，以福音为分界线。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五旬节以后，神开始在地上进行大收割的工作。今天我们说看见收割的意象吗？从公元到今天，普世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现象，大家一定要看明白，就是福音。欧洲为什么兴旺？我为什么穿西装？我是中国人，穿西装。神叫欧洲成为世界上的强大的力量。欧洲强大为什么？为福音。今天欧洲的福音工作完成，福音带向全世界结束了。今天最重要的现象，当今时代是什么现象？是科技爆发的现象。科技爆发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叫E时代，电子时代，工业时代。最方便的就是 communication， 交通很方便，信息很方便。你以为这些社会现象都是偶然的吗？不是的，这个是在这个时代里边要使福音最方便。神的心意里边只有一件事，怎么样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这神的工作。所以当这个福音一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开始要选择了。福音没出来之前的时候，人没有福音嘛，大家昏天黑地，都在这个罪恶之下。但是福音一出来，你就没办法了。像今天坐在这里，你听见福音了，你就要做一个选择了，你信福音还是拒绝福音的问题。在这里有一个名字我需要快快解释一下，哎呀，时间过得太快啊，这个我的时间不多了啊，这个快快讲啊。大巴比伦 啊，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在哪里？在今天的伊拉克。巴比伦这个名字来自于当年建造巴别塔，这个 Babylon 这个字，来自于语言混乱，啊，那么巴比伦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神创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边，伊甸园的所在地。洪水灭了那一个时代以后，人又在那个地方建造巴别塔。那么后来在那个地方建造了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就是消灭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第一圣殿就是巴比伦把它毁灭了。从第一圣殿毁灭了以后，神就兴起另外一个帝国来把巴比伦消灭，这个帝国叫做波斯，也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你看到今天伊朗又开始成为世界上反对以色列的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现在和美国和伊朗又干上了，这都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中东这个地方两河流域巴比伦，它象征着撒旦攻击神的子民、破坏神的工作的代表，就是这个世界的王的代表，叫做巴比伦，撒旦的老窝。它并不一定是地理上指的那个伊拉克的那个巴比伦，而是象征性的指代表，就是撒旦的工作。那么因此这个世界上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巴比伦的子民，跟随撒旦放纵情欲的、贪婪世俗的、拒绝上帝的，这是一帮人，这是一般人。那么圣经里边把这样的人称为拜兽像，额上和手上兽的印记。所谓的兽，就是抵抗上帝、没有人性、道德堕落、凶残败坏的象征。那么在额上和手上，首先他拜兽和兽像，就表示你心中最高的那个法则不是从上帝来的，而是从世界败坏的那个源头来的。这里宣告说巴比伦已经倾倒了，也就是地上的王在耶稣基督做王以后他不再做王了，他已经在被定罪的地位上，但是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兴风作浪，因为最后审判他要下地狱的日子还没有到。所以这个时候世界上无神论抵抗上帝的这个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流行。那么贪婪、自私、放纵情欲、追求属物质、属肉体的享受满足，这个是这个世界的潮流。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去修饰它，这个是它的真正的这个潮流推动的这个动力。然后以世俗潮流，以抵抗上帝，以放纵情欲，以贪婪自私为基础思想的这些人，以这个为最高原则的，就是拜兽像的人。然后在额上和手上受他的印记，是表示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都按照他那套生活方式去生活的。用句简单的来话，就是世俗人的生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必喝神大怒的酒，然后这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下边一句话叫纯一不染，什么意思？就是神恨恶这些人，憎恶这些人，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神已经为人类预备了一切，可是人却骄傲、自私、贪婪，践踏神的公义，践踏神的圣洁，践踏神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把这个世界搞成什么样子？然后践踏神的儿子，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牺牲自己，忍耐到今天， 他要拯救我们将来到永远的天堂去。我们说我们不去，是吧？上帝说你要圣洁，我就是要污秽。上帝说你就要好好的建立家庭，夫妻相爱，养育儿女。不，我就要同性恋，你怎么着吧。所以你说这样的人可不可恨？可不可恨？上帝说你工业不要再发展了，你再发展这个世界就不能生存了。你说我就是要发展，我就是要污染，我就是要杀人，怎么着吧。我用刀杀不够，用枪杀，枪杀不够，用坦克飞机杀不够，再用原子弹杀。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啊，弟兄姊妹。科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毁灭。可是我们今天高举的就是科学。科学的最后是背后是什么？很多发展科学的人无神论，骄傲，我们科学只要加以时间能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自杀，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弟兄姊妹，换位想一想吧，如果你是耶稣基督在天上，你看到地上的这些人，你气不气？这些悖逆之子，不管你是什么人，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都一同败坏，高举民主，什么意思？其实背后就是我们说了算，上帝不要。这叫民主，真实的含义。科学，我们解决问题，不要上帝。文学，搞那些人的放纵情欲的东西。艺术，知道吧？表面看起来也好的东西，其实仔细想想，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潮流到底在干什么？如果我们顺从在那里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永远的灭亡要临到这悖逆之子的身上，这是他枉为当得的报应。然后，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了。为什么忍耐？因为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不容易，因为我们不遇着人放荡无度的道路不容易，所以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我们以前提过这个问题，我们是要从结果来看过程的。因为那些人的放纵情欲的最后的结果是神的愤怒临到悖逆之子，他灭亡下地狱是应该的。然后神要给一切敬畏他的人要永生，要天堂，要与神同在。这个怎么回事？今天我没时间再讲了。所以我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凡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生活是不容易的，艰难的，受逼迫的。然后甚至于圣灵从天上说，从今以后那些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边死了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神允许我们在地上劳苦，是为要造就我们生命的成熟。神引导基督徒走的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因为要钉死救我，钉死世界。神要把他的圣洁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么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很辛苦。神知不知道我们辛苦啊？神知道我们辛苦。耶稣基督他自己走过这条辛苦的道路，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愿意帮助我们，愿意成为我们今天和我们同行的主，听我们的祷告。他不拒绝我们的祷告，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但是我们需要把这条路坚持到底。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个时候审判来了，这个审判就是神要看你到底走哪条路。今天这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圣经说庄稼已经熟透了，可以收割了，
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的文化我们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人生要选择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犯罪什么结果什么过程我们可以看见了，然后我们跟随基督，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选移民的时候我们往基督的文化的国家里边移民，你怎么不去选往这个佛教国，你为什么不去印度，你为什么不去北朝鲜，你为什么不去中东，你选择来澳洲，选择去美国，选择去欧洲，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凡是敬畏上帝信耶稣，真正信耶稣的地方，那是美好的。所以这些见证都已经做出来了，叫人无可推诿的知道正路在哪里，庄稼熟透了，可以收割了，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应该没有理由去拒绝了。如果他再拒绝，只有一种字来形容，叫做悖逆。明知道是恶的，明知道是败坏的，明知道是灭亡的，他说我非这样做不可，你怎么着吧？那坐在天上的圣灵说就发笑，他要说我看你怎么着。圣经里边从来都是双向的选择，你要么选择圣洁永生，要么你就是放纵而灭亡。今天这福音也传到在座的各位了，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是选择相信、谦卑、认罪悔改，承认自己不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赎，你还是选择跟世人一同放纵情欲，满足自我的欲望，以致拜兽和兽像，最后沉沦永远灭亡，招上帝的愤怒？你还是选择进窄门？在这里我们看到啊，通向永生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怎么样？很多，你不用选择了，你就跟着大家走吧，就自然进入永远的灭亡。但是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对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听见这福音的时候，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呢？这是人生最严肃的一个决定，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牵扯到你永远生命归属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已经选择了信耶稣的人，主耶稣的命令是要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从来不让我们自己得了福音的好处就天天等着上天堂。主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主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让我们和他同工，一同在收割的工作里面有份。所以我们是选择参与到收割的工作里面，还是我们一同旁观，看着别人劳苦，我们只得其中的利益，得到人家收割的结果？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一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一直不结果，这棵树是活的。然后仆人就说，这棵树白占地土，把它砍了吧，留着它干嘛？就说等等，等我掘开地，施上肥，浇上水，看它是不是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下边就很可怕，就把它砍了吧。 主耶稣在讲到葡萄树的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怎么样，我就剪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是一只白占地土的枝子，还是一个努力结果子的枝子呢？福音传到我们这里，很遗憾，我们就必须做出反应了。如果不做反应，必然的结果就在等待着我们，我们不得不做出回应，没有办法的。我们就在这个五旬节的日子来传讲这信息。信耶稣不容易，但是神已经把圣灵差给我们了，神使这条不容易的道路变成容易，是在人看不容易，在神岂是困难的呢？是吧？感觉不好，神的安慰大过我们的苦难，你相信吗？是吧？所以你去经历一下啊，看看在历时历代的圣徒，很多圣徒在殉道的时候，他是面带笑容殉道的，世人不理解，看了都吓死了，但是他们自己的生命里边知道，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安慰，经历了神的慈爱，经历了神的大能，远比他所受的苦难要宝贵的多。让我们去认识经历这位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奉主的旨意呼召大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盼望你做正确的选择，不要随着世俗，随着灭亡的人一同灭亡，这是神给我们最后选择的机会。当然还有多少机会没有人知道。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盼望我们不要白占地土，好好装备自己，有机会好好传福音，好好关心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也关心那些未信主的人，不要把你的时间都用在满足你自己情欲，你自己需要的那些事情上面，把应该分出来的时间拿来为别人的生命的缘故怜悯他们。主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怜悯。一个不连续别人的人，主说你凭什么让我连续你呢？所以一个不去传福音拯救别人的人，你没有资格得着神对你的拯救。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从创世以来，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因为你爱我们，你要救我们回家，你爱地上的每一个人，你盼望他们明白醒悟，不再迷失堕落。主啊，你在公元的时候亲自来到世上，你为我们受苦受难，为我们流出你的宝血，你为我们成就了这永远福音的救赎，你又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要给我们新的生命，要赎去我们一切的过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要把永远添加的产业赏赐给我们。主啊，为什么我们的心那么麻木？为什么我们的心那么刚硬，那么糊涂？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也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众儿女，使我们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思想这些事情，不再白占地土，给我们那一颗悔改的心。主啊，你呼召我们的心，也愿我们的众弟兄姊妹，我们的福音朋友听见这声音，悔改吧，脱离我们被定罪灭亡的地位，愿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耶稣，
一直走到荣耀里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在座的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你坚定我们中间的工作，从今时直到永远。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